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心中的宝座下来。主，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王掌权。主，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叫我们有个受教的耳，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主，我们不要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厌弃神的话语，他们以自己为王。但是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求你来引导我们当行的道，顺服在你的带领里面。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主，就求你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了属灵恩赐的多样性，就如同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肢体有各自不同的功用。你不会全身都是手，你也不会全身都是眼睛，肢体之间彼此的需要，也会彼此的相顾，更不会分门别类。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各自做肢体，我们有不同的属灵恩赐，所以我们借着各样的属灵恩赐彼此的服侍，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教会才会渐渐的长大成熟。所以保罗他导正了哥林多教会，他们只狂热的追求一种方言的恩赐，鼓励他们追求更多建造教会的恩赐。这是第十二章。哥林多教会他不但对属灵恩赐有认知上的偏差，更是对使用属灵恩赐的动机有偏差。他们把属灵恩赐当作是自我表现的记号，是当作自己很属灵的记号。所以第十三章保罗把他们带回到爱的道路上面，因为爱才是使用属灵恩赐正确的动机。使用属灵恩赐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慈爱，使用属灵恩赐是使人认识到上帝的爱。若不是如此，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可是人很有限，人的爱很有限，所以你要不断的追求爱，让你使用属灵恩赐的动机是正确的，恳求圣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追求爱，我们的信仰就什么时候开始变质。这是第十三章。进入到第十四章，保罗鼓励圣徒们、信徒们要追求爱，也要追求，也要切慕属灵恩赐。在众多的属灵恩赐当中，你更要羡慕先知讲道，因为在聚会里头，方言若方言没有经过翻译，那么那个方言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因为人听不懂，无法明白其中的意思。它不会造就圣徒，也不会使不信的人认罪悔改。而先知讲道呢，圣徒们听到了可以引起共鸣，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不信的人听到了，他们心中隐藏的意念会被显明出来，他能够感受到神真的就在聚会当中，而降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自己信主的经验。 这句话活生生的应验在我的身上。当时我是个慕道友，是个不信主的人，我来到教会的聚会，我一直把信仰当作是劝人为善的宗教，不过如此而已。而我当时觉得自己道德标准很高，所以我来看一看不同的宗教怎么劝人为善。来到教会里面，我自视甚高，我觉得我的道德非常的高，标准高于众人，所以避免一切。可是我来到聚会当中，当时圣经的一句话出现，罗马书七章八章的地方讲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想做的善，我不愿意，我做不出来，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好像被敲了一下，我说对，这就是我心中隐藏的意念。我觉得我自己很棒，我觉得我自己很良善，可是殊不知，其实我知道我里面是非常的黑暗。我所愿意的善我行不出来，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最讨厌的恶，我却去行。我真是苦啊，我就如同那经文所说的，我真是苦啊。所以我当时听到以后，我就立刻想要知道，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我真是苦，这个人是谁？跟我一样。保罗他接着写，感谢基督耶稣，因着他我们就可以从最终被释放。我因此降服在神面前，我在那一刻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我个人救主，因为我知道真的有神，我知道神看到我心中那隐藏的意念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这句话是真的，弟兄姐妹，切慕先知讲道，让上帝彰显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第十四章的最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还给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来纠正哥林多教会在聚会当中滥用方言的恩赐所造成的混乱。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方言是人听不懂的话，这边叽里咕噜，那边稀里哗啦，那个聚会你听不懂，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此起彼落，够不够混乱？非常混乱，没有人翻译，而且许多人同时一起说。我们刚才从经文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同时一起说，整个聚会充满了声音，但是却是人听不懂的声音。因此来参加聚会的人，他们的生命得不到造就，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第26节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这意思是说，弟兄姐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聚会当中使用属灵恩赐呢？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才是正确的方式呢？所以无论在聚会当中是说方言或是先知讲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凡事都当造就人。无论你是说方言好或是说先知讲道也好，凡事都要造就人，造就教会，造就别人。无论你是诗歌或是教训或是有领受的启示，或是方言或者是翻方言，那个目标都是为了使参与聚会的人得到造就，都是为了使参与聚会的人得到造就。 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针对每个人说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聚会里面借着从圣灵所得到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我们是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各做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功用，每一个人都从圣灵得到了属灵的恩赐，所以借着你的恩赐服侍其他的人，使别人也在聚会当中得到帮助，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在聚会里头是借着每个人都有机会借着圣灵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所以请注意啊，在聚会里头不是我有什么智慧可以教导人，不是我有什么信仰的经验可以安慰人，不是我比较属灵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去劝醒别人，而是容让圣灵在我身上彰显，借着我的顺服使用我口中所说的话来服侍人。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在聚会里头不是你很有智慧你可以讲什么大道理，不是你有什么生命的经验可以去安慰人，不是，都不是跟你，而是你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借着你的话说出来服侍别人，使别人得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参加聚会，无论你是小组聚会也好，主日崇拜也好，你只要是奉主的名聚会，聚会当中除了弟兄姐妹在参加，还有谁在？还有谁在？还有神在。我们的聚会是有神同在的聚会。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神坐在我们当中，你讲什么话？你觉得你该讲什么话？你可以怎么讲话？你敢讲话吗？弟兄姐妹，我不是叫你们不敢讲话，而是叫我们讲话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如果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该如何说话呢？传道书五章二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弟兄姐妹，这是聚会，你来到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你进入了聚会当中，你要进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或者是说胜过献愚昧的祭，因为你不知道愚昧人本来所做的是恶。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他其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怎样？寡少。我们的话，我们在聚会当中说话，会显出我们的愚昧吗？弟兄姐妹，我们在聚会当中说话会惹神发怒吗？我的意思不是说少说少错，多说多错，然后干脆不要说话，在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安静，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冒失开口，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心急发言，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聚会，你要多听，然后再让神透过我们来对别人说话，使别人因你的话语得到益处。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都不要说话，不是，你在聚会里面你要说话，因为你要使别人得益处，但是重点是不要心急发言，不要冒失开口，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你要听神的话，然后让神借着你的话说出来，使别人得帮助，使别人得造就。我记得当我的二女儿她在怀孕期间，她在母腹当中，在师母怀孕期间，医生透过羊膜穿刺，透过血液检查，透过超音波测量出她的颈部皮肤有异常的厚度，当时医生诊断她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唐氏症，比例非常高，她已经几乎是打包票了，他说这个孩子可能是唐氏症，她已经找了心理医生，如果你们预备要有这个孩子，父母亲要接受心理辅导，要知道怎么去照顾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跟师母心中非常的难过，我们常常流泪祷告，有来到小组里面，把我们的担忧，把我们的恐惧，把我们的不安向大家来分享。当时是一个妈妈小组，跟妈妈们交通，请大家来带祷。妈妈们当然是非常有爱心，其实我没有其他的意思，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试着要安慰我们，可是怎么安慰呢？他们就开始诉说自己悲惨的经验，有的说自己已经流产好几次了，有的说自己胎死腹中，有的说我的子宫都已经拿掉了，他们尝试用自己悲惨的经验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其实还好，没什么。弟兄姐妹，在聚会里头，我们常常克制不住，你用自己的热心，用自己的经验，自以为的聪明，我们想要去安慰别人，我们想要去鼓励别人，我们甚至要去教训别人，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在那个人身上的旨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我们常常忽略了神在那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尝试用自己的话语去安慰人，去鼓励人，去教训人。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本来是怎么样，他们本来是来安慰约伯的，他们本来是来安慰受苦的约伯的，可是因为约伯说的话他们不爱听，结果变成轮番上阵审判约伯，造成约伯的二次伤害，神的怒气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作，圣经上说什么？神说你们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头头是道，非常有道理，但上帝说什么？你们是无知，你们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说我对你们生气， 有一句经文我们常常使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常用？我们常用，对不对？用什么可以安慰别人？经文怎么说？用什么？用神所赐的安慰。用神所赐的安慰，你可以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不是用你的经验，不是用你的经验。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患难中的见证不重要，我也不是在轻看每个人在患难当中的经历，不是，那些都非常的宝贵，那些是你个人的生命经历神真实的过程，没有错，但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粗暴的去套用在别人的身上，因为神带领每个人生命成长的方式各不相同，神带领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不是你成功的经验就可以直接套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听神要怎么样去安慰那个人，透过神所赏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个在患难中的人，不是透过你的经验，不是透过你的聪明，透过神给你的话语。所以神给你话语，神给你的启示，神给你的教训，使别人可以得益处。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去听彼此的声音，在聚会里面你要听别人在讲什么，在聚会里面你要听上帝在讲什么，学习去听，然后你说出从神而来的安慰、劝勉或教训，使众人得帮助。第27-28节是聚会当中使用方言恩赐的一个规范。由于方言的不可理解性，人听不懂，所以在公众聚会当中若有说方言的，那么就一定要有翻译。无论是方言的歌唱赞美，或者是祷告，或者是感谢，一定要有翻译。如果没有人能够翻译，你就要闭口不说，私底下自己跟神说就好。如果聚会当中有人可以翻译方言，那么就可以两三个人为一组，你行使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而且是怎么样轮流着说。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好玩的话，轮流着说，意思代表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方言是一种有秩序的，是一种可控制的方式在进行，所以你可以怎样轮流。如果你不能控制，那就无法轮流了。但是轮流着说就代表是可控制的，有秩序的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借着翻译，把方言当中对神所发出来的诗歌、感谢、祷告传递给众人，众人可以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方言在聚会当中使用方言的一个规范。第29-32节是聚会当中使用先知讲道恩赐的规范。先知讲道一样有规范，也是两三个人一组，方便其余的人怎么样慎思明辨。你说你的话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别人就要听到底你所说的内容跟圣经当中跟神的属性是不是一致呢？你说的话到底 符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到底符不符合神的属性呢？其他人要慎思明辨。不是你说 你的话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全部照单全收。不是，你要听，你要慎思，要明辨。讲道，先知讲道也是一种有秩序的、可控制的方式在进行。若有别人领受了启示，你们在聚会当中有别人领受了启示，先说话的人就要停止，闭口不言，而不是一个人霸占整个聚会，变成你自己个人的 talk show， 讲拼命讲个不停。所有的人在聚会当中都要讲话，都可以做先知讲道，都可以叫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教导，叫所有的人都可以被鼓励。所以神的教训跟启示并不是只给一个人，或是只给少数人，也不是只有单一用一种方式来显现，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神的话，都可以使他人得益处。每一个人也可以因为圣灵所赐给别人的话，你也可以得到造就，可以被鼓励，可以被劝勉。所以在聚会当中，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去进行，你们在小组聚会里面也应当如此，凡事按着次序进行。每个人都可以从神领受话语，在参与聚会的时候，在参与小组聚会的时候，不要不说话，你要学习听，把从神而来的话语讲出来，使别人可以得帮助，同时你也可以从别人的话得帮助。所以有些人说，我来到小组都没什么，都没有得到帮助，那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这小组可能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血气讲开心的，所以参与的人没有得到造就。第二个就是你自己没有参与，当你自己没有参与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帮助。可是当你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而你的参与就透过你的说话，而你的说话是来自于神。那么当你参与的时候，你就会得到造就，而你会看到因为你的话语别人也得造就。那么你在聚会里头，你就会觉得这个聚会真是美好，你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第32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意思是宣讲神信息的人应该能够克制自己的灵，要能够掌管自己。轮到你的时候你开口，当你该闭口不言的时候就不说。第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安静的意思更世切的翻译是和平、和睦的意思。神不是使整个聚会充满了混乱，而是带来了和睦，使众人在里面得到益处。哥林多教会的人滥用方言的恩赐，所以他们的聚会充满了混乱，甚至参加的人都非常排斥，以为大家都癫狂了。神的子民在聚会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反映神的性情。在聚会的时候，若每个人都顺服圣灵的掌管，你都清楚你在聚会里头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为了造就别人的时候，这就成就了和平，这就成就了和睦了。这是到第33节。第34到第35节是比较特殊的经文啊。刚才读经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把第34、35节放在最后面。第34到35节，近代学者 从写作的风格、口气、用字遣词、说话的目的、原文的分析，可以确定这两节经文并不是保罗写的。第三、四、三十五节，就是刚才所念的，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三十五节，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两句经文他们确定不是保罗写的，也不是保罗引用哥林多信徒的话，也不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那推断是早期抄写经文的人，因为某些原因在这里写下了一个注解，譬如说你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在你们圣经旁边写下心得，写下注解。好，所以这个人在某些原因在这里写下注解，可是没想到后来抄写经文的人，他们就在抄写的时候就一并写进来了，纳入变成经文的一部分。所以我把这两节经文独立出来，三四三十五节我们独立出来，我们把它放在最后再说。我们先讲三十六节，三十三节接上三十六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后面那句话应该是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原文是记在这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原文是这样连结的。好，我再说一次，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保罗用非常讽刺的话在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不接受保罗的教导，他们荒腔走板的表现跟其他的众教会脱节了，你们的表现跟其他教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保罗就讽刺他们，他说，难道你们真以为你们是真理的源头啊？难道真理单单临到你们吗？你们随心所欲按着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保罗说，你们到底以为你们自己是谁呀？这其实是非常重的责备的话。你们以为你们是谁？你们自以为是先知吗？你们自以为领受了圣灵是属灵的人吗？保罗说，那你们就会承认我写给你们的教导是主的命令。第三十七节，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你们说你们领受了圣灵，你们是先知，是属灵人，那么你们就会知道我保罗所说的话是主的命令，我的教导是来自于主。若有人不承认，保罗所说的话，那么他也不会被神承认。这是第三十八节的意思，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最后保罗再一次的重申，他并不是禁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方言，方言是圣灵所的赏赐，是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工作的彰显，方言它有存在的必要。保罗说，我不是在禁止你们说方言，只是在聚会里面你说方言要有翻译，在聚会当中你可以按着次序说方言，若没有翻方言的， 你就私底下向神说就好了。但更重要的是，你要切慕先知讲道，因为这是人悟性可以理解的话，可以帮助参加聚会的人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劝勉。所以第四十节他再一次的强调，无论是方言还是先知讲道，你在聚会当中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都要按着次序行。规规矩矩的就是合宜的样式，合宜的意思。基督徒在聚会里面，你的言行举止要表现出符合神子民的样式来，你的言行举止要表现出符合神子民的样式，合宜的样式来，凡事有秩序而不混乱。所以鼓励每一个小组聚会，你们在聚会的时候也是如此，谨慎自己的话语。你要知道你自己说的话是会给别人带来安慰、造就、劝勉的，所以你要听神说话，让神使用你，在小组当中借着你的话语使别人得益处，使别人得造就。参与在聚会里面，你的自己有生命也会成长。凡事有秩序不混乱，规规矩矩的表现出你神子民该有的言行举止，该有的样式来。最后我们来讲三四三十五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保罗在第十一章第五节里头讲到，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在聚会里面他可以祷告可以讲道。所以很明显这两个地方的教导是非常的矛盾的，是非常冲突的。前面才刚说女人在聚会可以祷告可以讲道，后面变成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不准他们说话。所以保罗不会如此的前后不一，不会。因此现在的圣经学者的判断，可能是抄写圣经的人为了要把保罗的教导应用在抄写经文的人当时聚会的某些特殊情况所加上的旁注。抄写经文的人在当时的聚会应该是发现了某些特殊的情况，但是为了要把保罗他的教导应用在当时他们的聚会，所以他加上了一些注解。从经文的蛛丝马迹来看，第一个，可能这个聚会的问题可能发生在妇女在聚会的时候，因为不明白圣灵感动所发出来的声音，因为这段经文在讲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话，可能是妇女不明白圣灵感动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以想要发问。因为第三十五节里都讲到说，你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可能是他们想要学习，想要发问，结果造成了聚会的混乱，所以他们在这里写到怎么去应用保罗的教导。妇女可能因为不明白圣灵感动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发问，他们想要学习，但是他们的发问跟学习的方式造成了聚会的混乱。所以这里妇女的说话，这个说话是与发问学习有关，与发问学习有关。你说发问学习不好吗？妇女发问学习不好吗？好啊，当然没有不好，很好。但是说话的方式出了问题，造成了聚会的混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 可耻的原文的意思是不符合公认端庄合宜的样式。就刚才我们后面有讲到规规矩矩的，就是在讲合宜，基督徒该有合宜的言行举止。你在聚会里面你不要说黄色笑话，你在聚会里面不可说荒谬的言语，你该有一个合宜的样式，像神子民的样式来。所以在这里他也在处理他们说话那不合宜的样式，可能是他们的发问，他们的学习是用一个不合宜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说话是可耻的，是不符合妇女公认端庄合宜的样式，不符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第三个，妇女不合宜的说话混乱的聚会，所以他们必须在聚会当中顺服教会，但很明显可能他们不顺服。所以第三个第四个，妇女可以发问学习，但是要在自己的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免得造成聚会的混乱。所以你这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抄写圣经的人，他不是反对保罗所说妇女在会中可以祷告可以讲道，不是，他是在处理当时聚会混乱的问题。但是与哥林多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聚会的混乱是因为妇女不合宜的发问所造成的。所以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问题，这个抄写经文的人他为了要应用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以及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他为了要应用这个经文，所以他在保罗的经文旁边做的注解。只是没想到后面抄写经文的人把它一块都抄进去了，变成经文的一部分。所以这段经文啊，不是原文。所以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特别是姐妹们，你们参与聚会啊，能不能说话啊？当然就不是一个禁止的命令啊，这段经文就不是一个禁止的命令，否则我们现在都是违反圣经了，对不对？姐妹们在聚会当中说不说话？说话。如果按照这经文来讲，你们是不能说话的，闭口不言，可耻，不是这样应用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啊，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禁令，不是外在的禁令。但是同样的，我们怎么去应用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的聚会可能没有哥林多教会那种滥用方言所带来的混乱，我们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好，就好像这个抄写经文的人，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个问题，他们是别种混乱的问题。但是在聚会当中要彰显出神的属性，因为神是不是混乱的，神是叫人安静的，是带来和睦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要有神子民的合一的样式，按着次序来行，这个原则是不变的。无论你在哪个时代，无论你的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大原则是不变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聚会里头啊，我们可以在彼此的身上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在聚会里面彰显出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在聚会当中借着与神的同工，能够让弟兄姐妹和睦，并且凡事显出神子民合一的样式，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使我们众人能够在聚会当中得到造就。阿们。让我们从低头来祷告。 主，你不是混乱的源头。混乱是来自于人自以为的智慧，自以为的聪明，以至于我们彼此的嫉妒纷争，于是带来了聚会当中的混乱跟搅扰。主啊，但是从属天的智慧而来的，带来的是和平以及各样的善果。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求圣灵来使用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因为这话语可以带来劝勉，可以带来安慰，可以带来教训，使人可以得造就。主，恳求你使用我们，也恳求你赐下先知讲道的恩赐给凡渴慕你的、切慕你话语的人。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切慕的人，求你来赏赐给他们。主啊，使他们借着先知讲道的恩赐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主啊，借着他们口中所说的话，使我们教会这基督耶稣的身体可以慢慢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